生命的操练，在上帝荣耀之下的生活。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忠心的操练。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0-12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都很熟悉的是登山宝训。那我很快的把这登山宝训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念到第1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一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今天下午我们所思想的主题是忠心的操练。忠心的操练，我们的经节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0节到第12节，容我再读一遍。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捧在你的面前，求你用圣灵来检查我们。主，我们愿意用我们真诚的心来爱你，我们也愿意，主，这次来到这里安静我们自己。我们不但要寻求怎么样我们在生命上能够更近身的来操练，来讨你的喜欢，而且主，我们还思想这忠心的操练。主，这是一项考验。主，求你的圣灵检查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向你表达我们的效忠的心。求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主，带领我们、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让你自己的话语跟你的灵相辅相成，在我们这个被你蒙拯救的人的心中动那奇妙的工作。主，你要使我们在生命里面要像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你很快的看第八幅的时候，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0节到第12节的时候，似乎好像跟其他7个幅不同。那有的人认为第八幅可能是一个附录 appendix， 那就错误了。你知道吗？前面7个幅给我们带来看到有一个理想基督徒的一个典型，但是你知道吗？在第八幅里面， 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当这个世界的环境潮流是在一个恶劣的情况，而且永远在一个对我们恶劣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你跟我当怎么样回应这个潮流？而且当我们这样回应之后，你跟我可能会遭受到回报，而这种的回报是对一个理想基督徒的一个考验。我们可以讲第八福不是一个附录，第八福是一个总结，甚至我们可以讲第八福是一个考验。前面七个福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典型天国的样式，这是一个典型理想基督徒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模式，就是让我们来看第八福，来考验我们是不是忠心，是不是我们的心永远向神是忠心的。本来我愿意思考今天第一堂的时候跟大家谈爱的操练，但是将我进一步来思想这爱的时候，这个爱不是所谓我们普通所熟悉的那爱有好几种，那种情欲的爱，那种理性情感上发出的爱，或者甚至于那种 agape 的爱。这一种的爱是旧约里面用的一个字来代表神对我们的爱，也希望我们同样的相同的爱来回应他。这一个爱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了超过140次，我每一句我都数过140次以上。这个爱叫做 Hasad， 翻译说哈沙德的爱。这个是什么爱？这是立约的爱。神讲我用跟你立约，这个爱是忠诚到死的爱，这个爱是忠心的爱。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来到这里一同安静来思想的时候，思想我们的爱是情感发出去的一种爱，还是一种理性的爱呢？还是一种只是知识上的一种爱？还是哈沙德的爱，至死忠心的爱？在这边讲到第八福，就是一个理想基督徒的考验。主耶稣以第八福做一个总结，为的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要谨慎。可能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因着你的信仰会有苦难临到等着你们，但是不论这个代价如何，基督多要求信他的人要持守忠心。我们的主在这里要求你跟我要对他忠心。实际上如果没有任何环境对我们的敌视，对我们的威胁的话，基督徒很可能对他信心的那个真实性会怀疑，我到底爱不爱主？对每一个基督国度的分子来说，主都期待着他要经历那忠心的操练。每个理想的基督徒必经历的一个考验。主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是这样，人家这样的逼迫他们。人家怎么样逼迫先知，人家同样的也要逼迫我们中间真诚爱主的基督徒。信徒应当操练为基督及义忠心受苦，因为神必会报偿。今天的信息就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容我再说一遍：信徒当操练为基督及义忠心受苦，因神必会报偿。基督对跟随他的人有什么要求呢？基督对跟随他的人要求他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要操练忠心，要求他们忠心，在生活上至少做三方面的操练。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要求我们第一方面的操练 是认识中心的特性是什么？中心的特性 ，the character of faithfulness， 中心的特性。第二方面，他要叫我们操练什么？付出中心的代价 ，the cost of faithfulness。第三方面，他要求我们操练看重中心的报偿，也就是 the compensation of faithfulness。 三方面他要求我们，第一方面我再说是要认识中心的特性 character of faithfulness。 第二方面他要求我们付出中心的代价 the cost of faithfulness。 第三方面他要求你跟我看重中心的报偿 the compensation of faithfulness。 那我们先看第一方面，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就操练中心。操练中心要求什么呢？认识中心的特性。中心是一个特性，这个是特性，也可以讲是个品格。中心是基督徒的一个品格。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中心，第十节讲到为义受逼迫。中心的特性是什么？为了义受逼迫。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毁谤你们，三个动词在这边，辱骂，逼迫，毁谤你们，那个时候你们要为我，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看到中心的特点是两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为基督忠心。在这边讲到第十一点讲，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因我好在是为我辱骂你们，这两个字改变了一个人。因为耶稣的关系，你知道吗？世世代代有多少的人就是因为这两个字，为主耶稣基督流汗，为主耶稣基督流血，为主耶稣基督流泪，为主耶稣基督把生命给丢掉。我常常跟别人甚至在讲台上分享这个例子。我第一次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是1970年9月1号到3号。我1969年9月14号得救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退休会，那时候年纪轻轻的，只有二十几岁，为什么要去退休呢？后来得救了之后，我才知道退休会是到一个山上，到一个特别的地点中间，专程在那个地方静下心来什么听神的话语。那一次有两个讲员，那呢，这两个讲员呢，对我生命都很有影响。一个讲员是周祖培牧师。那另外一个讲员是林三刚弟兄。那而且呢，在那次退休会的时候，刚好呢，我太太呢9月1号生小孩，所以我太太不能去，在医院里面。那我太太跟我讲呢，那你好好的去上你退休会，这是你生平第一个退休会啊。他自己就讲，他以前在台湾在退休会中啊得到了很多。那他讲呢，你就来看我的时候呢，你把听的告诉我一下，哦，所以我就去这个退休会，白天去了之后，等到一天的听的差不多，那晚上了再开两个钟头回到医院里面去呢，啊，去看太太的时候呢，就坐在那边就把听到的通通讲给他听。那里面呢，我就记得当时我想呢，我们的。董长老也知道了，有林三刚弟兄在那边讲了，他讲你要问一下你自己到不到底忠心于基督的时候，他讲你只要拿三点你来问自己。第一点，你有没有为基督流过眼泪？第二点，你有没有为基督流过汗？第三个，你有没有为基督流过血？流过血，你知道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退休会，那个对我的印象，这么多年来，从1970年9月1号听到这个信息到今天，我时时刻刻用这个来衡量我自己有没有忠心，是不是
流过泪，
是不是为了主不但流泪流汗，是不是流过血？我一直就是第三点没有，一直到第三点没有。我讲了有一次，因为我们更新传道会啊，有很多出很多书，所以呢那经济的情况也不好，所以我就到一个旧铁的公司啊，买了很多旧的这个架子，人家不要的报废的那个铁架子。所以呢我用一个很大的车子，一个 van 呢，把这些旧铁通通搬回来之后呢，那呢啊师母看到了就哎，你买这么多旧铁回来做什么？那我就一个一个搭。那这个搭的时候呢，上面卖给我的人讲呢，你搭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我要两个人搭。但是呢我们呢同工呢中间呢其他都是姐妹，只有我一个弟兄。所以我有一天晚上在搭到2点多钟的时候，实在是疲倦，因为在 garage 里面，在车房里面，要在搭在车房里面，累得很。那我不能搭得很紧，螺丝不能上得很紧，一上得很紧之后呢你不能够调整了，所以呢都是螺丝上去，轻轻的上去。因此很累的时候呢，我就站起来，这要站起来，一脚一直蹬在那边呢，站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我就扶了一个铁架子，我就一扶这个铁架子要上来，哪晓得一扶的话整个铁架子倒下来，搭着所有铁架子倒下来。那我就怕，我要保护我的头，我就手两个手呢挡这个铁架的头的时候呢，那有很多的架子就打在我的手上，那脸上都是汗，所以我抹了汗之后呢，我到洗澡间去啊，我要拿纸抹，一看全头是血。你知道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为主终于怎么样？终于流血了。我为主终于表明出来忠心了。2点半早上2点半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呢？不但我手这边都割破，因为是割破了，因为上面有很多的刺，一划过来整个手割破了，血一摸摸的满头是血。你知道吗？忠心的特性就是什么？两点，弟兄姐妹们，为我成千成万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为了主不但汗流眼泪，为主流血，为主身体被破碎，他们怎么？他们是为了对主忠心。我对这一点非常的敏感，弟兄姐妹们，要对主忠心。我一得救之后，团契的一对夫妇，现在也奉献了，做了牧师了，现在已经退休了。那这位姐妹呢，就给我一本书，她讲第五啊，你把它读一下，读三遍，而且指定我这本书。她讲你刚刚得救，读三遍，然后这个星期五查经班呢，你就来做读书报告。弟兄姐妹，我们中间的人，老练的人，应当常常向这个刚信主的蒙恩的人挑战，给他功课。给他功课，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功课给他之后，30年之后他都不会忘记，你知道吗？我今天跟你讲的是我1969年9月14号一得救之后，那位姐妹就给我的功课，叫我读的什么书，你知道吗？中信当时出的一本书，魏恩波牧师出的《为主受苦》，多少人看过这本书？只有2-3位，难怪我们中间的人呢还不太懂忠心的特性。为主受苦，我在看的这本书看了3遍之后，我深深受了感动。魏恩波牧师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为了主，他运圣经过这个边界，而带到他自己的国家，东欧的国家里面，结果为了主，他被抓起来，圣经打开来，他们看到海关看到他被抓起来，因为禁止的，他的怎么样？指甲被拔掉，他身上用电、用针头，全身被刺。我看到这个是为我，弟兄姐妹们，忠心是什么？你不是对你的牧师忠心，是应当对他怎么样？应当顺服在他的权威下。你是为主，你不是为长老忠心，你不是为这个教会，是这些都应当。但是忠心的特点是什么？是为了基督而忠心。因为在这边第5章11节讲，因我的关系，对基督忠心， 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在登山宝训中间论到自己，你查一下，八个福中间只有这一个主耶稣基督是讲到他自己。为什么？因为这是最终的总结，第八福，因为这是对理想基督徒的品格的最终的一个试验，看他忠不忠心。基督徒受逼迫是因为他们像基督，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什么，是因为他们爱基督，为主他们愿意受苦。我们看到在这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讲过这句话，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他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在1979年参加在 Urbana, Illinois 的青年宣教大会，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或者你的儿女参加过 Urbana Conference, 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应当鼓励你们的儿女去参加，而且教会应当设奖学金给教会的这些大学生去 Urbana, 因为去了一次就对你冲击。我去了一次1979年，那里面的有一个专题的讲员呢 Helen Roosevelt, 那是个英国的宣教士，他是到非洲，到以前的刚果那个地方去。哦，当他在讲台上讲他的见证的时候，虽然后来出了书我们看的时候，这个矮矮的 Helen 宣教士，好矮，只有五尺还不到的一个宣教士，是个英国人，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个优秀的医生，毕业之后神差遣他到非洲刚果的时候，但是在刚果暴动的时候，他要安排这些居民，他在医院里安排这些居民，他留在那边没走，所以暴君占领了那个城，暴君占领。有一天当一个暴君的一个队长带领了十几个暴君冲到他的房间，晚上冲到他的房间，他一看到暴君来的时候就奔跑向树林里面奔跑，摔跤了又起来奔跑，但是被抓着，抓了之后又抓到房间，他的房间里面轮流的强暴他。他们走了之后， Helen Roosevelt 他自己讲，他讲我想解决掉自己的生命，我羞辱到一个地步，他讲我来服侍这些人，而这些人用强暴的方法来对待我。他受了很大的打击，他卷起了他的行李回了英国。回了英国有一年多的时间祷告寻求神，神让他忘记这些人的对他，再一次的回来来服侍他这些对他的人。当他自己回想的时候，他就在那被强暴的那一刻的时候，他想到只是主耶稣家，你为我把你的身体拿出来，因为我曾经为你钉过你的十字架。弟兄姐妹们，成千成万的人操练忠心，成千成万的人神用各种的不同的方法来带领他们操练忠心，为的是要讨神的喜欢。什么是忠心的特性呢？神要我们认识忠心的特性是什么，是针对了基督因我辱骂你们的，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弟兄姐妹们，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值得我们流汗流泪流血，甚至于把我们的身体送给他。对忠心这方面的特性来讲，除了为了基督之外，还有一个特性，我们看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这边讲到第十节，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不但是为基督，而且是为义。为义这个两个字就把耶稣在七福里面所有讲的话都圈起来，也就是讲前面的七个福主应许我们的，通通是主所讲的真理，通通是为了要得到像主耶稣基督有的义一样，为义。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在6:33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应用基督的原则，基督的原则就是使我们能够称义，基督的原则他要我们用来对待不但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天国中的人，同时也要对待这世上的人，甚至于仇敌，我们也要以基督的原则对待他们，用基督的原则用在工作上，用在社交上，用在婚姻生活中。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 dichotomy， 是一个分离的一个生活中间。今天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公司中是用公司的方法在那里工作，但是到星期五完了之后，我们才想到，才思想到神的原则、义的原则。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要我们忠心，不但是对他忠心，同时要对他的原则忠心。今天是一个后现代的潮流，这个后现代的潮流带给我们，是因为累积了以前现代跟以前过去所有的一些带来的主义，相对主义让我们看到没有绝对的真理，让我们看到个人主义只是什么，个人主义只是爱自己，只是顾自己，什么事情从自己的眼光来看，让我们看到自主义不服从权柄，让我们看到没有真正的向着神过神要求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让我们要得之而后快，让我们看到物质主义只问感觉是不是顺服，让我们看到那个情绪在那里作祟，让我们看到不需要再用信心，只凭了感觉，让我们看到我们多有一个受害的心一样。前一阵没多久，几个月之前 Newsweek， 我想是 Newsweek 看不到 Time， 我家订了三种杂志啊，还有个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好像是 Newsweek， 他讲啊 Freud 没有死一样， Freud 对现在仍然在那里影响那个所谓受害的心态。今天受害心态到一个地步已经影响到教会，教会的同样有受害的心态。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这些同工们多有受害的心态。哦，有一位同工非常的强烈，如果呢我反对他的，我假如主持公义反对他的话，我马上就等于跟他敌对，我就受害。因此什么？因此就沉默。因此沉默。今天这是一个典型在教会的现象。我特别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后现代潮流的新义更新里面，另外一本是新千年，这里面就讲到了后现代在教会中间在流行，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对基督的原则不忠心，不但对基督不忠心，对基督的原则不忠心，这是主要我们日常生活上，甚至在教会生活、个人生活上的一个操练，认识忠心的特性。第二方面，不但要操练认识忠心的特性，还要操练付出忠心的代价。我们愿意付代价，你要先认识之后，你才肯付这个代价。让我们看到代价是什么？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我们看到这代价有三方面的代价。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的代价，让我们看到是属灵的压迫，辱骂你们、毁谤、看不起，有怀恨的灵在那个地方，灵里面的攻击，有怀恨的灵，甚至于苦毒的灵。 甚至于今天教会中你会看到有些在同一个走廊上过去的时候、他不愿意跟你抬头打招呼，都不注意你。也许呢、同一个教会，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分堂，有广东堂，有国语堂的，见到面都不想抬头，不想那个，给你属灵的压迫。第二方面呢，个人的控告，在这边看来，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那个的毁谤啊，比外面公司里面的毁谤还来。公司里面毁谤，你知道他在毁谤是政治因素。那呢，在教会里面他的毁谤呢，那他毁谤呢，那他还要假作的，还要假作，用属灵来盖毯子来盖起来，个人的控告。第三方面，身体的逼迫，逼迫你们。约翰曾经讲过。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接着在十五章二十节，主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弟兄姐妹，你有这个经验吗？你愿意付出这种代价吗？神过去所用的人，历史历代所用的人，他们不但是认识中心的特性，中心的特性就是为了基督，中心的特性就是为了基督的原则，他们愿意忠心，持守忠心，而且他们怎么？他们愿意付出忠心的代价，忠心的代价，他们愿意付出，知道忠心的代价，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三个动词，在这边让我们辱骂、逼迫跟毁谤。让我们看到这三个动词，当主耶稣在这边讲出来的时候，是用的假设的语态，是用的是简单的过去事情。那若假设语态，若因我来辱骂你、逼迫、来毁谤的话，那你们就有福了。那你知道吗、彼得是一个好学生。那同样的，彼得呢就引用了这句话，彼得引用了这句话，在彼得前书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彼得在这边讲呢，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里面，彼得呢就讲，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这句话完完全全就是引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忠心。那彼得在这边讲，你们就是为义受苦，就是这个字呢、实际上呢、原文这个地方中文翻译就是，实际上原文是若，你们若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在这个地方呢，我稍微愿意跟大家解一下经，在这个地方，那彼得在这边用的若，第十四节，三章十四节，彼得前书啊，若是为义受苦，那这个受苦这两个，若再加上受苦这两个字，那受苦这个是一个，彼得是用的一个什么动词呢？是一个现在时。你知道，如果是希腊文的现在时的话，就是继续不断，继续不断，继续不断在那里受苦。那呢希腊文里面讲到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我在1969年9月14号得救，就是在我的一生中间有一点，那一点开始得救是过去式。如果是继续不断的话，就是一个习惯，继续不断的话就是继续不断在那边。那所以在这个的语气里面，文法语气里面啊，前面是假设语气，那后面又是现在式，而且是一个主动的语态，就是我主动愿意继续不断的受苦。那不但是主动语态，而且他的语气，希腊文里面有讲到他的语气，语气是什么？是一个祈求的语气。那你如果看文法书的话，那你要很熟悉，因为不大用这种的语气。彼得在这边用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你知道，在我手里面拿着这个研读本圣经的时候啊，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好吧？那
研读本圣经这样，三章十四节讲，你们就是点点点受苦。我们的注释是什么？在希腊文，此条件式的句子是叙述极端的假设，表示发生的可能性甚少，为义受苦的可能性极其微少，即使真的发生了，也会为受苦者带来特别的祝福。见马太福音第五章十节到十二节。我这边稍微停一下。有多少人家里面或手里面有研读本圣经？举手一下。还是不是很多啊？我跟你讲，我要讲一句话。刚才董长老没有这么多时间讲，神呼召我出来奉献，你知道给我第一个工作做什么？第一个工作就是翻译这本书，研读本身 NIV Study Bible， 把它翻译成中文。你知道我当初以为我写一个 proposal 呢，三年就翻完了。你知道我翻了多少？我们翻了多久？十年了才出来。我跟你讲，我们十年出来，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神把这工作交给我们，就是品格管制。十年好好的翻这一本圣经，对我从1985年我接触到现在，那从1996年我们翻出来，十一月翻出来之后，我没有一天不碰这本圣经。那怎么样？那弟兄姐妹，甚至于我的同道的一些牧师传道，他讲定武，你改变了，你讲的道也改变了，你的生活也，我们也看出来改变了。我讲是为什么？神的话语改变了我，我真的巴不得你有一本，你有一本怎么？这种的注释，你哪个地方找得到这个注释？你除非 internet 里面你有特别的 package， 你要找得出来。我再读一遍，三章十四节的时候，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讲到这个结构，这种的结构是第四类条件句的假设之句。指的遥远的可能性，彼得在这边跟那群小亚细亚受苦的一些弟兄姐妹们说，他讲什么？他讲你们如果是为义受苦的话，那个可能性实际上是很少很少很少会发生的，如果发生的话，那你们是有福了，中奖了，你们如果发生了就中奖了，是这种口气讲出来的。平常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为义受逼迫？你假如为义受逼迫，你然后完的时候告诉我，你讲林牧师，我最近为义受逼迫，那我真是很想把你的见证写下来。要找为义受逼迫的真是不容易。但是在这边讲到中心的特性是什么？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人家辱骂，人家在逼迫，人家在毁谤。特性还有第二点是什么？是为了你要执行，要履行主耶稣基督的义，主耶稣基督的原则而你受苦。而这种受苦，彼得也讲，发生的可能性是极少极少，虽然我们的环境对我们是有毁谤性的，你来到美国可能情况更少，但是你如果真的坚持要为了主耶稣基督，坚持为了主耶稣基督义的话，是会发生。彼得讲，如果你发生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你中奖了，你就有福了，你就有福了。弟兄姐妹，你跟我应当认识忠心的代价。当我们认识，就愿意付出那个忠心的代价。你跟我在平常的时候应当操练忠心的代价，那个就是我们的福分。我们中间人应当都知道十不争。那十不争呢，一生呢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那十不争他呢，那1868年的时候，那他自己身上有很严重的那种风湿痛，他那个风湿痛的时候，他问过人家，你有没有两个星期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的情况？这就是施布真问人家的。施布真有两个星期以上都会躺在床上不能动。那在1868年他自己有这种病，他的怎么样，他的太太苏珊娜 也变成不能行动，变成不能行动。而且司布真所受的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压迫，你知道司布真不但有关节炎呢、啊，司布真有严重的什么呀？你大概很难相信，这样属灵的人严重的 depression， 严重的 depression， 他一生有很严重的 depression。那司布真呢？而且还有大家都知道呢，他受到的攻击之大。那他的攻击是什么呢？他因为他讲道讲得很熟灵，因为他讲道很有力，因为他讲道很多听众，他常常早上讲的道到了晚上再到教会的时候，门口就有人贴单子来回谤他的话语。那我们看到他到临死前的一段时候，居然还有他自己的宗派公开的谴责司布真。所以司布真一生受了不知道多少的毁谤，多少的逼迫，而且他身体上非常的软弱，让我们看到这几样属灵的压迫、个人的控告、身体上的逼迫，他都经历到。我讲一个小故事。那有一次呢，大概我想是当时的松柏团契的几位姐妹，年纪大了，那几位老姐妹呢来看司布真，来看司布真之后呢，她看到了院子里面呢，树底下有很多鸡，因为师母啊养了很多的鸡，养了很多鸡呢，那她就要拿鸡蛋。那顺手又拿鸡蛋，那给施师母看到了，施师母讲还不能拿这个鸡蛋，不能拿，那不能拿了，所以他们只好把鸡蛋就放回来。放回来之后，就回到教会就开始骂这个师母了，怎么师母这么小气？我们拿几个鸡蛋，一人拿一个鸡蛋有什么了不起？那师母不让他们拿，哦，所以就毁谤这个师母。那师母也不变，那师母后来死了。师母死的时候啊，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啊，哎呀，有一个老姐妹啊，哭得一塌糊涂。就大家问她说：“你为什么这么哭？”这个老姐妹不能动，不能行动，都不能行动。那她就为什么？哎，她讲这个师母，你知道？她讲我的医药费啊从哪里来？我的生活费从哪里来？你知不知道？她讲我不知道。哎，她讲就师母爱心到一个地步，为我的生活费，为我的医药费，她就养鸡。养了鸡之后呢，还怎么样呢？把这些蛋拿出去到市场卖，然后卖的钱呢就给我，让我能够生活。哦，当这几个毁谤师母的听到了这个老姐妹的见证之后，懊悔之极，悔改的心。你看，为义而受逼迫，而为了主耶稣的原则而受逼迫，所付上的这个代价是属灵的压迫，是个人的控告，是身体上的逼迫。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操练不但是要认识中心的特性，我们的操练不但是要付出中心的代价，我们的操练还要看重中心的报偿。看重，今天有很多的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不看重神所施的福分，要看重忠心的报偿。我们看第十节、十一节跟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我们看第十三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欢喜快乐，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呢？因为天上有赏赐。让我们看到这三句里面，每一句里面都讲到那个福分，有福了。让我们看到这个福分包括哪两种，那你跟我应当看重这个报偿，忠心的报偿，这种 compensation。 第一种让我们看到是在这边讲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的成员。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第三节，这边第五章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的后半段讲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八福也讲到，
第十节的后半段，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要重复呢？这就好像那个主耶稣用一个跨壶一样，这个跨壶起来，这是重要的，而且这个跨壶，两个跨壶之间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天国是他们的，你有没有这个确据？天国是你的。今天神要你跟我有那个确据，天国是我的，天国是努力进去的。这个努力也就表示出来，我们要对主耶稣基督忠心，对他的原则忠心，而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讨神喜欢的人，而他的生命而的确的确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上个星期收到了一个我们的我认识了超过十年将近十年的一个宣教士。那这个宣教士呢，是一位姐妹，是一个中国人。那她现在呢，在南非的一个的侍奉是什么呢？她以前的侍奉是针对了回教人的侍奉，很难做。那她现在呢，她读了一个到神学院读了一个教牧硕士。那呢，她现在的侍奉就在非洲神学院里面教。那这个非洲神学院里面呢，有很多的老师，她是唯一中间的一个女的老师。那呢，她因地区很坏，地区很脏，那她的房子里面呢全是臭虫。那因此呢，她的困难就是说呢，她一回到家之后呢，全身都痒，被咬。那所以呢，她现场讲了，她一天的安慰是要睡觉之前呢，她就用一种方法呢，就是泡澡的方法，把这些跳蚤都烫死啊，在用水很烫的洗这个洗泡澡。那这位姐妹呢，她写了她的祷告信之后呢，写了一段故事。那啊，不但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她自己讲了我现在要讲的一个见证，就是讲有一位神很重用的人。这位呢，我们中间人大概都知道 John Stott， 就是这个约翰史托德。那约翰·史托德是英国的，可以讲是最蒙神所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之一。那呢，他讲到，那这位宣教士就讲到，他讲这个故事，他讲1970年的早期的时候啊，那一个电视的记者在芝加哥啊，就访问 John Stott， 约翰·史托德。那呢，问了一个很具有私人隐私性的问题。他讲啊Dr. Stott 啊，史多德Stott 博士，他讲你已经有辉煌的学术的成就，又荣获了剑桥的首席的老师啊，那29岁呢就成为女王的御前的牧师啊，你现在还有什么愿望吗？他讲史多德只用了一句话回答这个记者，那这句话呢只有五个字，英文呢只有五个字 To be more like Jesus， 中文就是也可以翻成五个字，更像主耶稣。弟兄姐妹们，这 就是你跟我要走这条跟随主耶稣道路的，这个为的是要更像主耶稣。也只有当你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呢你才得到忠心的报偿。所以你跟我要看重忠心的报偿，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南非的宣教士他讲我虽然没有史多德博士那个显赫的经历，但愿他的愿望成为我的祷告。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就愿意能够像主耶稣基督。穆迪以前的一个校长，那这个校长呢，神很重用他。这个校长叫威廉卡伯特森，那人家就问他说啊，卡伯特森校长，你对你自己做不做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他讲有。那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你自己祷告最多的是什么？ 他讲我为我自己祷告最多的就是我求神让我这一生结束的好，结束的好英文就是 I may end well， 结束的好，至死忠心。弟兄姐妹，你跟我要看重忠心的报偿，看重忠心的报偿就是你跟我要看重做一个天国的成员，肯定我们呢能够进到天国。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一定要有得救行为的人才能够肯定说，我肯定能够进入到天国。你要肯定进入到天国的方法，你能够肯定的话，不但是你有知识，对圣经有知识，对得救福音有知识，而且同意福音，而且呢你要有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你依靠基督的原则而能够蒙福，而依靠基督的原则而能够得他的喜悦，让我们你跟我成为有肯定有天国的成员，是天国的成员，是天国的子民。让你跟我同时，不但如此，让你跟我同时，让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里面讲是有福了。你跟我有福，特别十二节讲到应当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这几个字呢，我稍微解释一下，这边呢，可能中文这边翻的并不是很好，翻成快乐。快乐我们都知道是 happy， H-A-P-P-Y。 那 H-A-P-P-Y 这个字从哪里来呢？是从 H-A-P 这个字来的。 H-A-P 这个字代表什么呢？ H-A-P 就代表款，代表 luck， 幸运，代表环境。所以呢 happy 就是说环境好的时候我高兴。所以这边呢，假如中文在这个地方翻作应当欢喜快乐的话呢，你会以为原文这边写的 happy， 原文不是这个字 happy 啊。那这边呢，我觉得应当怎么翻呢？这边应当是应当喜乐，喜乐，而且是跳跃欢喜，跳跃欢喜。这边是应当喜乐，这个喜乐用的字不是 happy， 是 joy。Joy 是 grace， 你拿到了恩典。 Joy 是个字，跟恩典是同一个字源，就是得到了神的恩典，得到了神的恩典。当你这样做的话，忠心的话，你就得到神更多的恩典。那后面这一句话呢，就是应当喜乐，而且换一句话，跳跃欢喜，就是说什么leap for joy， 我跳起来为了欢喜而我跳起来，是因为拿到了更多的恩典。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你日子如何，力量如何，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到喜乐，喜乐成为我们的报偿，使我们能够因为受苦，但是虽然环境不好，在不好的环境中间，我们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更多的恩典，而让我们心中有喜乐。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讲的第八福，我们看到这第八福是前面所有七个福的总结。我们也看到这第八福代表了忠心的考验，也是叫一个基督徒跟随他的人在日常的一生的生活中间操练对基督忠心，对基督的原则忠心。让我们看到依靠我们救主的能力，我们可以操练出来忠心的特性。依靠我们救主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付出忠心的代价。也让我们看到，因为神继续不断地会奖赏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使我们看重忠心的赏赐，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神会赐足够的恩典和勇气来支撑我们，使我们对他 能够持守忠心，直到主接我们去。今天的信息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在这边说的，主说信徒当操练为基督及义忠心受苦，因神必会报酬我们，也就是神会必定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使我们呢能够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让你跟我在这一次的退休会里面，让我们能够思想那个受苦，就像彼得所讲的，是一个为主受苦，是一个可能性发生是极少的可能性，但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在我们教会生活上，在我们个人生活上，就让我们操练，使我们能够有这个经历，使我们认识忠心的特性，使我们付出忠心的代价，使我们看重忠心的报偿。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把我们的心再次的交在你手中，让我们愿意为你忠心，让我们愿意为你表达出那个约中的那个忠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愿意为了你，为了你的原则而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eacemaker, fear taker, soul soother, storm smoother, light shiner, lost finder, cloud lifter, deliverer, heart toucher.In my life, Lord. toucher, truth lover, who other could be? Fear taker, peacemaker, to me.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